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21章，基督做人的思想工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都带领我们，并且如果我们愿意寻求你，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虑的都交托给主的话，主你就会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默默出工，使我们能够度平安喜乐的人生。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一天的光阴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带领接下来读书，也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更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21章，基督做人的思想工作。基督的教训和他的同情心一样，包括全世界。绝没有什么生活的环境，什么人生经验中的危机，是他的教训所没有预先提到，他教训的原则所没有涵盖的。这位教师之王的话，乃是他同工的指南，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一段话怀师母说的非常绝对哈，这是绝对真理啊，所以他说的也非常绝对，这段话非常重要啊。这里说基督的教训和他的同情心一样，包括全世界，什么意思？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地区，所有的种族，所有的性别，所有的年龄，全世界，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包括在里面。基督的教训和他的同情心都适用于全世界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但是只要你愿意去领受，去接受他的教训和他的同情心，你就会感受到你就会感受到的。然后绝对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什么生活环境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特别苦这个情况特别复杂这一个事情是特别的难，特别灰色地带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实际上在圣经当中都有原则我们可以遵循，最终是取决于我们个人对神的认识，我们个人良心去做决定在我们自己切心的寻求主，像寻求隐藏的珍宝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下的时候，很多在外人看起来很复杂很难做的决定，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愿意真心的寻求神，我们自己心中是会有答案的。圣灵绝对不会让我们长久的处于寻找迷茫的状态他教导人的方式使人觉得其内容是与他们的利益与幸福完全相合，他的教训十分直接，他的立证十分恰当，他的话语充满同情，令人感到愉快，以致听的人无不心动。那位曾付出无限代价救赎人类的主，准确无误地洞悉人心一切隐秘的行为，也知道如何对待每一个人。他对待人类的原则与他在自然界中所表显的原则是一样的。神借着自己指定的律法，平静而有序地运转进行其工作，在属灵的事物上也是如此。撒旦时常设法用粗鲁猛烈的推撞产生后果，但耶稣用人们最熟悉的交往途径与他们接触，他尽量不用突兀的行动或规定的法则来扰乱他们惯常的思路，他以信任之心来尊重人，从而把人放在荣誉的地位上。他用宝贵的新亮光介绍了旧的真理，他只有12岁的时候在圣殿中所发的问题就曾这样使律法师们惊讶。 他的慈怜在疲乏烦恼的人身上有一种医治之能，甚至在愤怒仇敌的扰攘之中，他还是泰然自若，心平气和。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温柔可爱的性格，尤其是他表情和声调之间所流露的爱，把众人除坚决不信者外都吸引到他面前。他若没有在一言一行之间显出那种温柔同情的精神，就不能吸引那么多的会众。受苦的人到耶稣面前来，觉得他是他们忠实温慈的朋友，把他们的利害问题看为自己的，于是他们希望多明白他所讲的真理。天庭与人世因此更近了一步，他们渴望常与他同在，好不断地得他慈爱的安慰。拿撒勒人耶稣在生活中与众不同，他全部的生活均以无私的仁爱和圣洁的荣美为特征。他心怀最纯洁的爱，毫无自私与罪恶的污点。他的生活是完全和谐的，他是良善和完全的唯一真模范。从他传道之初，人们就开始更加清晰地领会神的品格。在这里这一段我们要注意，耶稣降世为人，他的非常重大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品格。因为神被撒旦所控告，所以耶稣降世为人的第一首要任务是彰显神的品格，其次才是救赎人类。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上帝的品格就如果没有被彰显，没有被天庭和人类所明白，他救人又干嘛呢？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没有益处了。因为如果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他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品格，那宇宙众生继续会误会神，他们就会与神越来越疏远，整个宇宙最终就会与生命的神隔绝。所以人最终就算被救赎了，也会最终会灭亡。被救赎了，因为对上帝的误会始终在那个地方，跟上帝的疏远始终在那个地方，最终宇宙的生灵最终要与生命之源与创造主疏远，然后与神的生命隔绝，然后最终自己就灭亡了，归于土壤，归于毁灭了，因为没有生命的源头在支撑了。所以彰显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彰显神的品格，这是最重要的。彰显了神的品格，让宇宙众生灵认识到了神的品格，认识到了撒旦的罪恶，愿与撒旦一刀两断，愿意尊神为创造主来敬拜他侍奉他，宇宙才会有希望，人类被救赎才有了后续，否则也是白搭。最终也是走向灭亡。一直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人们都在拜各种残忍专横的假神，就连犹太人都受影响，心存惧怕而非仁爱。基督在地上的使命是要向人们显明，神并非一位暴君，而是一位天父，对他的儿女充满了爱与怜悯。许多人误会了基督的生活和品德，他们认为基督冷酷无情，严厉可畏，他们的整个宗教经验染上阴郁的色彩。他从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无限的前途，他看出人可以按主我们上帝的荣美被他的恩典所改变。他怀着希望看待他们，鼓起人的希望，他怀着信心与他们接触，引起他们的信任。他显示人类真正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唤起人的希望和信心。在他面前，受藐视的堕落之人认识到自己还是人，他们渴望证明自己不辜负他的关心。许多似乎已对一切圣洁之事死了心的人，现在激起了新的脉息，在许多绝望的人面前展开了新生活的前途。这里就讲到主耶稣给每个人都有尊重，他看重他们，让他们也不自暴自弃， 啊，并且总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啊，怀着信心与他们接触，并且爱他们啊，用他的恩典来改变他们，感化他们。这个就是上帝跟人接触的三大原则啊。上次阿提肯博士给我们总结的：爱、信任、自由啊。你爱他，相信他，然后给他自由，也给他背叛我们的自由。常常有人说，只见耶稣哭过，却没有见他笑过。我们的救主确实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因他对人类的不幸深表同情。但尽管他一生舍己，饱受忧患和痛苦，他的精神却没有被这一切所压倒。他脸上没有悲伤怨尤的表情，却始终呈现平安和安宁。他的心是生命的泉源，他走到哪里就把平安、安息和安慰带到哪里。啊，我不相信耶稣没有笑过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哈哈大笑啊，但是他也会欣慰啊。他如果没有笑过，是一个不苟言笑、很严肃的人，他不会有吸引力的啊。而且他的这种上帝的形象也是不完整的啊。如果是这样，那等于就是送葬的队伍跟着他啊。我不相信啊，只不过圣经没有给我们讲到啊，但是耶稣也有欢乐的时候啊。你像他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啊，他看到人们接受他啊，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去带了好多人来，他就很开心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啊，主耶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啊。基督在他的生活中实行他自己的神圣教训，他的热忱从来没有使他变得狂热。他表现出始终如一但不固执，仁慈但不软弱，温柔同情但不感情用事啊。这里我们要看始终如一但是不固执啊，就是他前后一贯，他不会出尔反尔，但他不固执啊，仁慈但不软弱，温柔同情但不感情用事。他很喜爱交际，但保持尊严，不鼓励任何不正当的亲密。他的节制没有导致偏执或苛刻。他不效法世界，但他并非不关心最卑微之人的需求。他洞悉所有人的需要。弟兄姐妹，怀师母在这里讲到说，他洞悉所有人的需要，所有人，不光是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他知道他们所有人的需要。在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还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自己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心想事成的时候啊，会遭遇一些觉得很偶然的一些事情。其实那些我相信都是主在默默为我们安排。而且像我们在寻求主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天哪这样的呼喊哈，主也知道啊，他的东西所有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主都是爱我们的。那到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更应该相信主的爱啊。他这里所有人的需要，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我们祷告如果没有蒙应允，好像就是上帝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一样。好，我们一定不要把祷告蒙不蒙应允，而且我们所说的那个应允就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啊，这个是对祷告的一种非常幼稚的一种看法。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旨意来。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上帝不是我们的提款机，不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的那个管理者啊。我们不是主啊，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啊。所以大家再也不要拿这种幼稚的啊，以祷告蒙不蒙应允，而且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得到应允了啊，然后来觉得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不是这样的，上帝爱我们每个人，他会把我们真正需要的，把对我们有好处的，他一样都不会留下不给我们，都会给我们啊。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会把对我们好的不留给留下不给我们，那我们正好就是应验了那个蛇啊，他对上帝的描述，他就说上帝就是 怕你们好了，于是就留下不给你们。啊，那我们真的就是相信了蛇的谎言了，这是对上帝的污蔑。啊，而且当我们想要用祷告是否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完成而来衡量上帝是不是爱我们的时候，啊，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啊，实际上也就是在帮着魔鬼，啊，在诬陷上帝。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他传讲慈悲信息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因为神使他嘴里满有恩惠，可以用最动人的方式把真理的宝藏传达于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那些存有偏见的人，并用那些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比喻使他们感觉惊奇。他经过迷途之人所走的每一条道路，他达到人类祸患与痛苦的深渊。基督看到撒旦欺骗人心的能力，便立誓要来到这个地球。他撇下自己的王袍，摘下冠冕，走下他在诸天最高指挥部的宝座，以人性披覆了他的神性，以便用人性接触人性。他就是为此来到人间的。他下到我们尘世，亲自披上了人的本性，经历应该困扰人类的一切考验、一切痛苦和试探。他在世上与这些试探格斗，经过了亚当堕落的境地，以便挽回亚当可耻的失败和堕落。我们在这里注意，我们理解当耶稣经历了我们人类一切的考验、痛苦和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是经历了这些考验、痛苦、试探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在试探面前我们顺不顺从上帝，而不是说每一样试探他都要经历。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网瘾，我们很多时候拿着手机我们就放不下，看抖音就放不下，这些耶稣是没有的。但是在如何利用生命、如何利用时间，这些问题上，这个事情的本质上他都经历过，而且他所经历的那个强度还比我们的更强大。啊，这些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自己在耶稣的神性和人性28条基本信仰里头已经对此做了非常全面的一个讲述。啊，所以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他的人性中作为我们的替身，作为我们的中保，把握了我们有特权抓住的希望，而那就是无限的能力。我们的救主借此胜过了仇敌的试探，获得了胜利。为了谁呢？为了我们。为什么呢？为了人类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至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半跌，因为他已经在我们之前走过这条路了。他知道每一个障碍，了解世上每一个人必定遇到的每一个困难，他了解这个，所以他在受洗时向上天献上恳求的时候，那个祈祷直接劈开了撒旦投在你我道路上的地狱般的阴影，信心也通入了幔内。基督洞悉他心中的一切念头，就朝他那边走去。他知道他极大的需要，就帮助他运用信心。啊，你看这个也是断章取义，都不知道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个女旁他。啊，就是这个就是这种节选的这种汇编的书的一个问题啊，就这就断章取义，我都不知道这个他是什么。反正这里他之所以要节选这一段，可能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每一个念头主都知道。啊，主都知道。很可能是那个换血漏的女人啊，是历代愿望里头换血漏的女人。他以为他在走向耶稣，其实是耶稣在朝他那边走去啊，让他能够摸着他。神的知识可以成为人的知识，每一个传道人都应当仔细研究基督教导人的方式，他们必须理解他的教训，了解基督服务之荣美，之真本质的人不及20分之1。他们应查明这事，然后他们才会得偿他教训的丰硕成果，才会将这些教训充分交织在自己的生活和实践中。为什么传道人当中了解基督服务之真美之荣美之真本质的人不及20分之1、是因为我们的人普遍懒惰。我们对于寻求主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传道人都是这样，对于寻求主我们非常懒惰，我们不愿意自己去查考我们手中的资料。经常有些弟兄姐妹，其实 我在我朋友圈不断的重申过啊，我的那些资料怎么找，在我公众号里头我还在特别在朋友圈介绍过。但是这些人加了我的好友，却不仔细看我的朋友圈，然后经常来私下问我，我就会把他们删掉了。你既然不看我朋友圈，你加我干嘛？咱们俩又没什么交情。我加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朋友圈里有弟兄有资料，然后我就加陌生人。朋友圈应该是朋友啊，为什么我加那么多陌生人，加那么多陌生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加我，他们可能就是想要看我朋友圈，了解里头的一些属灵资料。那既然如此，我就加你。但是如果你都加了我了，你还不在我朋友圈里查资料，然后动不动就来问我，那你加我朋友圈干嘛？我还不如把你删了，这样大家都省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上帝是我们自己应该亲自去寻求的。凡自称为神儿女的人，务要记住，他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每个人神的儿女都是传道人，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有粗鲁的、文雅的、谦卑的、骄傲的、虔诚的、怀疑的、受过教育的、愚昧无知的、富裕的和贫穷的，这些不同的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但他们都需要仁爱与同情。我们的心应借着彼此接触得到提炼与改良，我们是彼此相依，用人类兄弟情谊的纽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这个是指我们所接触的那些人啊，所接触的那些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周围都有一些我们接触的人，比如像我自己接触的人，就是我们的这些村民啊，我的邻居啊，这些人。那他们是我的邻居，我肯定就应该是好好的待他们，因为我们都是面对面，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传道范围。那么我们在遭遇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自己要有仁爱的同情，当然在同时要有界限。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界限，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把这种人际交往弄得非常有负担，然后自己也不会说不，所以我们也需要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种愉快的环境当中去传道。然后我们要注意，虽然我们是作为传道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身份的认定，但是我们怎么传道？言传身教，更多的是身教，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去行出来。你不要去作秀啊，不要去作秀，也不要去到处标榜说我是谁，你就自己做，做了别人慢慢就知道你好啊。时间一长了，你像我在村子里，时间长了，村子里的弟兄那些这些村民们，他们都认识我啊，然后我们的待人接物，人家都看着的啊，一天到晚眼睛都放在你身上，因为你是一个外乡人，人家就是把你天天盯着的，他们就是会议论你，那你就要注意了，你自己所表现的会让人觉得好还是觉得坏，那就完全在于你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不要急于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让人家自己了解你，慢慢的在生活当中人家就知道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当我们归顺基督时，我们就与他心心相印，我们的意志就融入他的意志，我们的心智就与他合而为一，我们的思想就会顺从他，我们就会过他所过的生活，这就是穿上他义袍的意义。于是当主来视察我们时，他所看见的不是无花果树叶的衣服，也不是罪恶赤裸的丑态，而是他自己的衣袍，就是完全服从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在这里注意，这里我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讲得救三部曲的时候，这一段我特别讲过，这段容易引起误会啊，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耶稣的义袍是我们自己行出来的，完全顺服耶和华律的义，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所披戴的首先是耶稣的义袍，是他33年在地上的好行为，我们借着信心我们接纳他，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罪人啊，我们永远是污秽的。怀斯牧说，真信徒的祷告，因为经过了真信徒这个导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一切人性当中最良善的，上帝都瞧不上眼， 因为他是被我们人污秽了的。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接受耶稣就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仍然是像保罗所说的，有两个律在我们心中。我们本质上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是悔改的罪人，被赦免的罪人啊。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是加在我们身上的。然后呢，随着我们悔改，随着我们愿意顺从神，我们跟主的心心相印啊。但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说天天都心心相印，因为我们毕竟有罪恶的习性在那里，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一个大趋势是会尽量求与主心心相印。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由于对主的心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对于主的心我们还在探索当中，可能还不能与他心心相印。反正总归我们就在朝着这个大趋势，我们朝着我们的意志要融入基督的意志这样的一个大趋势，我们的心智要与他合而为一的大趋势，我们的思想要顺从他的这个大趋势去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主圣灵的带领，我们会行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善的东西，是善的行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啊。所以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应该是要结好果子的罪人啊。但是这一好果子，比如说我就靠着这个好果子，我靠着我好像表面的这个善行，我就能够得蒙上帝的青睐吗？不会。因为这些好果子只能算是相对的好果子，因为它从我们的爱上帝的心中发出的，上帝愿意接纳我们，看在谁的面上？看在耶稣基督的好行为的面上，愿意接纳我们这个善作，把它作为善的。但是呢，严格的按照耶和华的律法来，当这些善行为的动机呀、方式啊什么被严格的剖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缺陷有瑕疵的，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当我们披上耶稣义袍啊，这里怀斯姆这一段强调的是那种我们因着圣灵我们行出来的那个表面上相对的义啊，相对的是我们对于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所做出来的一个接触的行为的果子啊，就是悔改的心与我们的行为相称的这么果子，是证明我们已经悔改了啊。你一个信主的人，你必定有好行为，但是你的好行为是不能够好到让我们得救的。所以我们的最终的义还是耶稣基督的义袍啊，加在我们身上，将来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就是靠着耶稣的义。因为审判耶稣，耶稣一点瑕疵都没有，我们肯定顺利通过啊。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顺利通过？那就是我们在世生活当中，我们会因为爱而表现出相对的善行，上帝也悦纳啊。如果你光是说我爱耶稣，但是你却不表现出，不行出善行来，不行出相对的善行来，那么就很难说明你是爱耶稣的。因为信心是行为来做出表现的信心在内心，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啊。关于这个我们也不讲多了，因为在这里是讲不清楚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一段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会了，不要认为我们完全服从耶和华的律法这就是我们的义，不是，还是耶稣基督的义袍啊。关于怎么来理解这一段，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就讲到信徒信主过后，我们其实有两种义啊，一种是耶稣加在我们身上的义，一种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所行出来的义，这都是从耶稣来的。好，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了解，大家自己再去听我的那个公众号里头的那个救恩的道理那个栏目，专门有因信称义这个栏目，然后还有得救三部曲，得救的经验这个栏目。因信称义的栏目好像有些是被删掉了，但是在我朋友圈最近几个月的朋友圈当中，它是有汇总的录音的公众号的录音，我是发过，我也在群里发过来让大家保存的所以我在这里都不讲了，这些都是属于救恩的基本道理，讲起来也不是几分钟就能讲完的，如果你觉得不清楚，你必须要自己去详细的系统的去听。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